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题目是叫做同受苦楚同得安慰。在刚才两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感受到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的真理。在黑人的灵歌里面有一首很出名的，叫做没人知道我的苦况，或者呢是译做呢是没人知道我遭遇的苦难， 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 see。 那这句的说话，这首的歌名的确是很多人能够是感受到，因为痛苦的遭遇所体会的。这个不单止表白到这个黑人灵歌那个民族里面的心声，也都是讲出我们人类的心声。庆幸的就是这首歌的最后讲到没人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在病毒的蔓延、疫情的感染下呢，真的人人都平等，不单只是黑人、白人、华人、欧洲人，任何种族都在这个的苦境里头。疫情的病毒之下，无论是富贵的是贫穷的，无论是歌星、明星、围观的平民百姓的，没一个人能够幸免，都是在痛苦里头。真是体会到没人知道我们的苦境。可知道全球现在报章说到15亿的人都在困在这个苦况里面。如果你是困在家里面，你不是唯一一个，全个世界有15亿的人都是困在这样的苦境里头。人难免会有信心低潮的时候，在痛苦里面我们会有怀疑，好像当年门徒跟随着耶稣在风浪里头叫醒耶稣，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么？难道神会忘记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怜悯吗？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4-7提到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给我们明白到思想到三方面的真理。因为这个题目讲明有三个真理会给我们和15亿的人一同能够去仰望神，去领受他的安慰，因为我们都是一同在这个苦楚的里面。第一方面，同受苦楚同得安慰，本名的第一个真理就是说上帝的存在宣召了痛苦的价值。哥林多后书1:4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所以在这圣经里面，表明到患难，也表明到上帝的存在，也表明到痛苦的价值。人生似乎是脱离不到痛苦，病痛、疾病、死亡，也都逃不出挫折、惊慌、烦恼、忧愁和眼泪。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不断的出现，这个人类的悲剧也都是人类能够产生光辉伟大的所在。因为历代圣徒和先贤不断的告诉我们，就是痛苦是人人必须经历的考验，就好像一只船在海浪里头不时会被风浪的侵袭，但是若果不想有风浪，除非就不去航海。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成就都是用血、用泪、用汗、用痛苦织成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的国王，他命令他的老师，皇帝的老师就叫做太师或者 太师傅，就找全国的学者去搜集有关人类所有的历史来给他看。这个太师傅和所有的学者用了20年的功夫，将全世界人类的历史整理收集完之后，用24只骆驼载着这些书籍、这个资料来到去皇上的面前。皇帝一看，哇，这么多资料、这么多书，他摇头说，太多了，我看不完的，你将它缩短一点。于是太师傅和所有的学者再回去落功夫，又用了20年，这次用7只骆驼带上所有的书籍和资料来给皇帝看。皇帝一看， 仍然说，哎呀呀，太多了太多了，你可不可以将它缩短一下呢？于是他们又用了20年的功夫，好不容易将所有的收集在一本书里头。当这些学者进到皇宫的时候去见皇上，皇帝已经年纪大了，而且是重病，快要断气了，没办法看这个用了40年收集人类历史的一本书，就对这个太师傅讲话，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你可不可以很短一句话告诉我听人类的历史是什么呢？这位年老的太师历史学家看到这个光景，不禁摇头滴下眼泪，很感叹话，皇上，人类的历史生出来就受苦，受够了苦就死亡。这个一个很中肯很中肯的描写，没错，的确人生存在世间一朝一夕都脱离不了痛苦。痛苦在哪里来呢？人类为什么有痛苦呢？若果世上是没有真神，没有创造主，痛苦就不会公义的了。若果世上是没有上帝，没有创造主的话，就没有人解释给我们明白痛苦在哪里来，为什么人类有痛苦。唯有神的存在，唯有创造主的启迪，我们才明白到痛苦的意义。因为痛苦就好像牧羊人的杖和杆，引导我们回去羊圈羊栏，你要见到我们灵魂的大牧者。从圣经的教训和历代的信徒的经验里面，他们体验到一样，就是所有在神面前蒙恩得胜的人都是有过痛苦苦难的经验的。我们记得摩西，我们记得约伯，我们记得约瑟，而且他们受的挫折和患难痛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叫到他们的生命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和产生一个丰盛的人生，认识到真神，认识到自己，认识到人痛苦的来源，认识到人在痛苦里面的出路。反而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面，反而招致属灵的贫穷，眼光的狭窄。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最伟大的成就，最宝贵的财富，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挣扎里面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极大的痛苦？为什么义人会遭遇不幸呢？为什么热心的基督徒遭遇到很大的打击分离呢？若果没有上帝的存在，若果没有创造主的启示，就真的不公平。就好像这个病毒，没有人能够解释给我们听这个浩劫的内由的真实的真相。因为人类是没办法寻觅到正确的答案和出路的。因此第一方面，我们同受苦楚，同得安慰。我们得到安慰的真理就是说，因为有上帝的存在，因为有创造主的宣召，在祂里面我们能够找到痛苦的价值。第二方面，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给我们一个启迪，就是痛苦乃是源自上帝的慈怜，祂的慈爱和怜悯。诗篇23篇的作者大卫本身经历很多的痛苦，他很明白痛苦的意义，但是他愿意去接受神的安慰，让他的杖、他的杆去安慰他自己，以至从上帝的安慰里面得力量。这个也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至七节讲给我们听，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安慰，我们就能够成为发出安慰意义的，在痛苦里面意义的力量的人。诗人大卫说，他坦白地说，神的杖肝都安慰我。今日如果我们只是在痛苦里面失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寻找神安慰的泉源，在痛苦里面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慰，反而去怀疑神的存在，去怀疑神的慈爱和怜悯。因为痛苦的来临本身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条引致我们去成熟去健全的道路，是一个过程。很多人不明白在苦难里面不能够作深入的反思，以致到 惊慌，临时的恐惧，不敢面对现实。而事实上，痛苦在圣经里面启迪我们，就是说到可以缩短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拆毁了人和神之间的墙壁。因为中国古人有句话，穷则呼天，是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解释。你记得当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的时候，约拿不肯顺服，逃往他斯另一个方向，神就叫风起大风浪，有大雨吞吃约拿，使远离约拿、远离神的约拿得到悔改，顺服在神的面前。环顾这个世代，我们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加迫切需要神的福音、神的安慰。但这个时代是不断弃绝上帝、不断的弃绝道德和公义的时代。就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美国为例，他们近这几十年很多人都供应到远离了神，神的管教临到他们，如果他们不肯悔改就会受到神的弃绝。最近我们相信都看到在网上，美国的总统川普Trump， 鉴于这个病毒大流行，他提早来到宣告呼吁国家祈祷日，在3月15日他呼吁国民为到疫情来到祈祷。他说到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整个历史里面一直在这个时代向神寻求保护和力量的，所以呢他鼓励全国的人民不论在哪里转向信仰祈祷。在这个时候，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报道家葛培里牧师，他的女安妮 Annie Graham， 他应总统的邀请跪地为到美国冒犯神的罪，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忏悔祷告。葛培里这个女，她三个女，这个女不单止生得好像她的妈妈，而且她有她爸爸那个的那个心力和她的灵力，她在神面前为到美国的人民负荆请罪。让我读出她祷告的内容，我相信你觉得很有意思。她祷告的祷文这样，她说：父神，在饥荒、洪水和火灾的世界中，疾病、死亡和我们日常活动的中断，在总统要求举行国家祈祷日这一天，我们选择屈膝抬头仰望你。我们看到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掌管万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仁慈、恩典、信实、慈爱的神，所以我们拒绝害怕瘟疫、病毒和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取而代之我们相信神你自己。因为你曾经说，你的耳朵正听着我们的呼求，你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祷告，你的翅膀、你的膀臂可以伸到我们身边来拯救，而且是有力环抱着我们。现在就求你抱住我们，让我们靠近神你的心，抚摸平静我们狂跳的心，将神你的平安的灵吹到我们内心的恐惧和动荡之中。现在我求你神赐予平安，同时我想知道这个凶恶、险恶、邪恶的病毒是否会成为触发我们心爱的国家开始有灵性触觉的复兴呢？神啊，你是否在这里想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求我们明白要和你的关系？神啊，我们迫切需要你唤醒我们的心，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藐视了神你婚姻制度的合法化，我们庆祝一些和你的旨意相违背的关系，我们为了自己方便，我们毁灭了神你创造有神形象的小生命，我们国家变得世俗化，甚至不承认神你的存在，更加不讲话去服从神、尊敬你。神啊，你现在呼唤起我们全国每一个人的注意，因此就好像古时的先知但以理，我带着谦卑和羞愧向神你求助，因为我代表我自己国家美国承认一切想到的罪行，我承认 然后他数十项的罪行，在神面前来忏悔，负荆请罪。他说全国对性上瘾、对钱、享乐、娱乐、色情、科技、毒品、酒精、食物、电视、流行，对我们自己上瘾。我承认我们愚蠢，承认神你是独一真实的活神。我们对，但我们的生活好像一场没有永恒、没有目的的，来到去为自己而生存。我承认我们的贪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国债。我承认我们傲慢、我们骄傲，使我们自以为可以满足一切。我又承认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繁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伟大，而拒绝承认所有祝福是来自神你的手。我承认我和我的国民在拒绝、藐视、漠视神你的同时，依靠我们的军事武器的系统保护我们。我承认我们包容的渴望里面屈服在多元化的压力，以致到我们敬拜其他的神明，好像你只是其中一个。我们承认我们已经容许神你所赐的物质的祝福来到扼杀、欺骗了我们，以为不再需要神你。我承认我们活着好像物质、财富、繁荣、将来的幸福。我承认我已经将真理边缘化，使撒谎成为主流。我承认已经在一个众多神灵之下分极两化的国家，不再遵守神你的公义。他一路的祷告，并且最后结束，他说：神啊，我们找住你对所罗门王的应许。神你说过，我若使天塞闭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啊，你讲过，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恳求神你垂听我的祷告，赦免我的罪过，医治我的土地。我们站在我们国家的破口之中，我们是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基督耶稣，就是现在活着、掌权、再次回来的那一位，我们奉他的名和荣耀来祈祷。虽然这篇的祷文好像很长，但是正是 很需要我们深深的顽固这个世代，顽固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淹没了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一个曾经与神立国的国家离弃了上帝，上帝亦都会离弃他们的。其实我们所身处的国家加拿大，我们所来的国家在中国或者亚洲的地方，何尝不是我们都离弃了上帝，除非我们肯回转、肯悔改。神是公义的，我们很多人、全球的人都已经陷入了这些犯罪的果子里面。所以痛苦是源于神的怜悯，祂唤醒我们，因为痛苦是管教，也是操练，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完美，对人生更加体会到怎样是为止是真正的幸福。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未是成年之前，他们都在黑云满布的生涯里头。有一位黑人的女歌唱家Marian Anderson， 玛丽安德逊，她是第一位女黑人的歌唱家。她开始音乐会，她演唱一个意大利的名曲，唱了之后鼓众鼓掌几分钟，但跟着她唱一首黑玫瑰，很悲壮、很凄怆、很抑郁，听的听众流晒眼泪，深受感动，然后起身鼓掌几十分钟。为什么这首歌会带来这么大的感染力呢？因为是这个女黑人的歌唱家身历其感、其境那种的呼声来的。所以痛苦是叫我们回头的媒介。圣经说，我必会用荆棘堵塞住他的道，筑墙壁挡住他。有时我们人以为自己聪明，偏行己路，不肯顺服真理，神就用艰难来塞住我们的道路，用墙挡住我们的方向，使我们处处碰壁，不能够不得翻回头向神。所以神是为了我们，所以痛苦有这样的价值。最后一方面，同受苦楚、同受安慰，也是说给我们听， 在痛苦里面可以支取神的安慰的，因为这节圣经提醒我们，因为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不能够完全明白到这个危险，这个痛苦是怎样来的。就好像病人在医院里面见到医生用、做手术的割除、一些病症的一些的仪器或者穿针、等等，我们就大声的呼喊，快点停快点停，我们喊好像小孩子一样，甚至是咒骂医生。我们不知道种种令我们痛苦的原因，在我们不完全明白病情的时候，但我们仍然要算靠医生，因为医生是为我们的希望和荫庇。对于我们自己的痛苦和神之间也是这样，我们或者不能够完全明白了了解我们的痛苦，我们面对的危险，我们甚至去拒绝神，我们抱怨祂，我们说神你不公平，甚至指责神，但我们又要绝对相信祂，依赖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祂是我们的慈父，是我们天上的慈父。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一切的遭遇都在神的容许里面，在祂旨意之中，如果神容许的话，没有一件事会临到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效法诗人所说，因为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在挫折的时候、危困的时候，可不可以镇静的像诗人一样，能够默默在神面前来等候呢？神的儿女遭遇苦难，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失败、信仰上的败坏、行动上的叛逆，神藉着苦难来磨练我们、修正我们。因此我遇到苦难的时候，应该是反省自己内心的行为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如果有亏欠的，应该是悔改归正。最后我收到，好像很多、牧师都收到、香港基督教神学院前任院长梁家良的分享，他题目说不要浪费这次疫情。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神允许，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了。凡事的发生必有神的允许。第二，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疫，没有靠圣灵防备罪的疫，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了。你是不是在罪、自夸、贪婪、仇恨、真敬、诡诈的病毒里面没有胜过呢？第三，不要浪费这次疫情，如果你拒绝面对死亡，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又说若果你只是想疫情快快止住，而活回正常的生活，不会寻求神的心意，而浪费不珍惜基督耶稣的话，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了。所以他的说话实在提醒我们。最后有一份的报纸，很多年前是英国的《泰晤士报》，他公开征求一个的答案，他的题目是什么呢？他的题目就是说到、从伦敦去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我们知道两个城市、都是疫情的灾区，最短的、道路是什么呢？很多人是从环境地理去想，结果都落选，唯有一个是得到奖。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有一个好朋友， good friend, good companion。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旅程有一个沿途照顾你的好朋友，关怀你，这条路就不会太越太长，并且不会太惊慌了。在人生的旅途上，只有耶稣同行，你才不会惊慌或者孤单的。因为主耶稣话句说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你担子重不重呢？你的心灵是不是很乏力呢？去耶稣那处仰望主耶稣，向他祷告，他的平安会进到你心，他的真理要洁净你的心灵，你就能够从他得着力量，面对明天，面对每一天，甚至在困境里头，我们都有力量、有平安面对每一日。所以 同受苦楚，同得安慰。神的慈爱在哪里？在你的顺境的时候，没错，但更加在你逆境的时候，在这个疫情危困的时候，神的爱与你同在，扶持你，帮助你。神的爱对人类就好像个妈妈，伟大的爱，她流着眼泪鞭打着自己独生的爱子。上帝的爱对人类都是这样，对他的子民都是这样。所以让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多思想到神，多思想到神要我们学的人生的功课，生命的功课，让我们信任祂，仰望祂，让我们等候祂，跟随祂的带领。以下一首诗歌成为你心中的回应，成为心中的敬拜，让我们对神说，神，我劳苦，我有重担，我心灵没有安息，我要来到你面前得到平安，得到安息，你愿不愿意呢？让我们用着诗歌来回应，用诗歌来向神来祷告吧。 Amen。